我小时候的印象是那个八七雪糕，不晓得年纪大一点的应该还知道，那时候那个彰化那个大学啊，大肚恩大学，我还记得那个家里的大人呢，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小孩，那小孩他们有很多水在屋里的，很高兴，那他们就用那个我们洗澡那个大脸盆，就放在那里，然后把我们小孩就放在里面，那我们就用手在那边划水，好高兴，在那边玩威尼斯那个哈，那他怕我们被水流到外面去，就把门关起来，那可是水淹到里面来，哇！那个鸡啊鸭啊，就是弄一个小盆子，一只鸡放一个盆子，然后鸡在那边，总是在那看水。这是我小时候那个恩大学的印象。他没有什么土石流，连名字听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你知道。就是说土石流是最近几年的事啊，以前根本没有，淹水都不淹水嘛，就是水啊。那水的话，如果你会游泳还有救啊，土石流你那游泳也没有用啊，那个老公你要割那个，整个都把你埋起来，你跑都跑不掉。那这个是水土保持的问题啊，这个不是下的雨大不大的问题。那我就想到，当时我的作为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还是医生呢，他为了孩子就移民去美国，然后在阿森大海买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到他们家去，哇，好棒！美国买房子不是买房子，是买那个 view 啊，就是说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那个夜景啊，那个跪在那个景色。那么他买那个房子就是在哈森达港，哈森达海，就是那个西来寺到美国盖一个很大的庙，那个城市，他在那边买，还有很多华人。我看就很羡慕，他就给我看，他啊，大窗户晚上，哇，好漂亮，那个灯，好漂亮，好漂亮。然后两年后吧，我再去美国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房子没有，他卖掉了，买掉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有一次啊，他。早上醒来一看，怎么他们家的围墙不见了？整个围墙都不见了，然后他庭院也不见了，原来昨天下了一场大雨啊，那个整个都跑掉了。然后他房子没有不见，然后房子不见，然后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房子还在，可是那个庭院剩下一半，围墙都不见了，都不知道。醒来，他怎么吓一跳？赶快把房子卖掉，很便宜啊，损失很多钱，赶快卖掉，然后就去买。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吗？那个盖那个山坡地啊。那个这样不能盖房子啊，他就要挖嘛，挖这样一块下来，那这里就紧紧的可以盖。那、啊、可是挖起来土做什么呢？他把挖起来土就放在这边嘛，那、啊、这样盖的房子就两倍，知道吗？这个平面啊，他挖出来的这个山坡挖出来，就放到另外一边，把它弄紧这样。那是有一条路，他这边盖一栋房子，这边哪一栋比较漂亮？这一栋比较漂亮。因为下面是那个尸体在那边，这栋不漂亮，因为被前面这栋遮到了。你知道那个感觉吗？你买那个最尖尖的，哇！他那时候就是看好这个，哇，好棒啊，好棒啊！就下雨了，这边呢就停掉一半了，刷掉了。所以他的围墙什么不见了，房子还在啊，还是房子不是盖在边面，还房子盖在里面一点，然后把它卖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挖出来的，下面的地基呢比较牢靠。这个地方呢是填出来的，是用来填的，因为它那个用机器弄得很紧的话，比较好盖啊，松松的嘛哈。但是呢比较危险。我就想到耶稣不是讲过说嘛，你们盖房子不要盖在那个软软，那个挖土地很好挖，你要挖一下就一个洞，洞地填好了，可是下大雨的时候就考验就来了。而且最近土石流都可能台湾的建筑那个发达了，会盖山坡地，很多人要漂亮的房子，然后盖啊。那你那个土地没有那个树根把那个土抓住啊，一下的话就连雨带土带石头整个往上。那耶稣说，如果你盖房子不盖在那个硬硬的那个地基上面，盖在软软的，结果下雨的时候呢，你就很糟糕了。没有盖房子，跟盖房子在软软的土上，跟盖房子在硬硬的土上，我想最惨的是盖房子在软软的土上的那一个。你没有盖房子，至少不会被你的房子压死。你盖在硬硬的土上的啊，就是经得起那个大雪的考验。盖在软软的土上呢，你被你自己所盖的，整个压扁在那里面，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如果说你都没有什么大啊，没有做什么大事，就是只有耕点小田啊，然后在住家这样弄的话，你也不会太大的啊。 伤害别人，你不会太大的伤害自己，因为你就多一点角度。可是如果说你有聪明，而且很认真，做一个大事业的话，但是呢，你那个没有，你的事业没有根基，没有打在真理上面，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那有点垮掉，恐怕你自己被你的事业压扁，那你还会压死很多人。你像那个大公司的老板呢、啊？如果他营运上什么一出问题的话，哇不得了，哇那个 一大堆人跟着垮掉。那耶稣当然是用盖房子这样简单的讲，可是我们是有天灾的，我就想到说那个天灾是没有办法逃的啦，但是那个灾难是可以办法预防的啦。那这一次台北没有淹水，大概就是那个河堤还有那个水门做好了，那灾难不会来，但是我们要把伤害减到最低了齁。那还有我们在发展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大自然的水土保持，还是或者建商他能够省钱就省钱，能够盖就盖，一直给他挖下去，不管这个整片山坡地到底要留多少树才可以维持那个不会被冲掉，那个我不管，反正土地我买了，我就一直给他开挖下去呢，还是这个有算在里面。那政府有没有这样的知识跟执法能力来维持？这个也是跟下一次带台风来的时候，到底台湾可以不可以比这一次灾害更少？那这一次我想国人的聪明的，他们那个成熟的东西，听说本来一天收两万斤的，现在一天就收十万斤哦，能够拿的赶快拿到仓库里面放起来，就不会被台风一吹的话整个都完蛋哈。所以有意对，还有平常对我们的土地有爱护、有照顾，不是随意滥垦的哈，应该就灾害就比较少。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啊，我很高，因为我们进到第二章，忍耐，从一开始到现在，总算把第一章讲。我说第一章是包括二章三节，你知道那意思吧？因为那个大先知应该是放在那里哈。那开始被圣经混乱的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讲说上帝王宫就把他切掉了，即使第七天是算在做的一天，就是要休息。要快乐的那一天，但是把它切到第二章一样。那个第二章第一节第一句话讲什么呢？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第一句话说什么？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什么东西？来历。好，那我们就讲那个字哈，从那个字开始。那个来历叫做 Toledo。那 Toledo 是特别的东西哈。在这里中文翻成来历，后来就不翻成来历了，后来就翻别的东西哈。这个字呢，指的是那个后代，英文叫 generation， 后代，就是某某人的后代的故事，是这样的意思。那整本创世纪呢，有出现这个佛陀有十次，都是指后代。只有在这个第一，他用来历，因为那个天地要讲后代，有时候讲起来中国人不懂在讲什么，只懂就是说。我们是什么天生地养的哈？这个土地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她的后代，这个没有什么错啊。那从这来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创造天地的来历，那个字就是 Toledo。那我们再看往下看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这是谁的来历？谁的后代？亚当。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试着解释看哦，第一个是天地的来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叫亚当的后代。好，那我们再往下翻了哈，第五章完了，然后我们看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那里写谁的后代？挪亚，对不对？好，这是挪亚的后代。好，那再往下，我们再往下看哈，第十一章第十节，那是谁的后代？闪哈，闪的后代，这是闪的后代。再往下看，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是谁的后代？哈拉。哈拉的后代。再往下看，二十五章十九节，二十五章十九节，这是谁的后代？ 亚伯拉罕的后代还是以撒的后代？这是以撒。好，这是以撒的后代的故事哈。啊，再往下看，二十五章看完了，我们看三十六章第一节。三十六章第一节，这是谁的后代？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然后再往下看，三十六章第九节，这是谁？以扫的后代讲两次，对不对？这个乘以二，这个讲两次哈。啊，再下去呢，三十七章第二节，这个叫做雅各的基业留下，那个也是后代哈，这是雅各。所以呢，你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哈，这个很好玩，这个不平均的、啊，不是把创世纪除以十这样，有的很长，有的很短哈。那这个是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九节，十一章十节，十一章二十七节，这个很短哈，这个只有几节。那这个二十五章十九节，三十六章一节跟九节都是以扫两次，然后雅各的后代三十七章第二节哈。那个继续总共有五十章到五十章，那你可以这样可以看出来，那个谁的后代的故事，圣经很重视，他花的很大的篇幅哈。那我想这个十一章到二十五章，这个里面弄了十四章，对不对？后代是谁？亚伯拉罕，你们知道？那你看这个二十五章到三十六章，这个以撒的后代是谁？就是雅各跟以扫，对不对？以撒的后代，所以呢，这个是雅各，主要是写雅各。那雅各的后代呢，到五十章呢，这个是谁？这是约瑟，约瑟。你们知道，这数据篇幅最长的有三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讲的那么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最主要讲的是亚伯拉罕、雅各还有约瑟的故事，这个占的最重啊。可是他的名字确实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爸爸的名字。他呢，甚至没有讲到他什么了。但是他的后代故事就很多，所以重点是那个人的后代的故事，不是那个人的故事。所以那个人我们叫做那个好像门的枢纽，承先启后的人。所以可以这样看，天地那有了很多后代，里面有一个叫亚当。这个亚当的很多后代当中有一个叫挪亚，这个挪亚的很多后代当中有一个叫闪，闪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叫他拉的很多后代当中一个叫以撒，以撒的后代当中一个叫雅各，雅各很多后代。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用的方法，你说某一个人他的后代有一些故事，上帝很重视，所以就把这个人的名字拿来当这个故事的头，说某某人的后代的故事。所以那个内容不是他的故事，是他的后代，知道吗？他的后代很多，那他描述一个故事，然后在当中又下一个故事的那个头。所以这十个头呢，可以说是那个转，从一堆故事要讲到另一堆故事的那个头转的地方。那么第一个头，它叫天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天地就很多啦，包括什么植物、动物什么，其中有一个是天地的后代的，叫亚当，知道吗？亚当的故事。那我们说天代表是灵界嘛，哈，地代表是物界。那亚当的后代就多啦，亚当后代其实里面有两个嘛，那大哥把二弟把他杀掉了，对不对？然后再生一个老三。然后呢，后来就分成两族，因为这个被杀掉了。那这两族呢，慢慢呢，后来他们通婚呢，这个坏族就把好族带坏了。所以到挪亚的时候，上帝看都是坏的，看不到好的。所以后来他就上帝就决定要把大水把它淹灭。那看挪亚还可以，就请他做大船，有没有？那最近我看到一个 看了因为有一个很好玩说最近呢上帝要看这个地球又太坏了，他决定又要来一次大水，然后就挑一个人叫挪亚，就跟挪亚说你赶快去再盖一个大船，那给你600天我要下蛋。结果到590几天的时候，上帝从天上看，怎么没有盖船？很生气啊！以前那个挪亚很乖，上帝跟他讲的，哎，拼命盖，你怎么不听话？我盖几天就要下大雨，现在船都盖不到，这个不行啊！因为我要盖船，那个都市发展局的不只有许可证啊，他说这个地方不可以盖船啊，那个什么几个都不够，你这个船盖在这边要拖到海里，这个不许可，没有那么大的就可以盖那么大的船，这个交通局的不许可，所以我许可证都请不到，一天一张都请不到，说对不起上帝。然后面上面叫神等等，就不知道讲什么。那就是说政府比上帝厉害，那个是开玩笑。以前挪亚盖船都不需要许可了，他就是砍一砍木头就弄起来。现在不是啊，做什么事情都是政府要许可，不可以弄。但他做了他翻又交不完啊。好，那么这里讲的这个 portable 就是说整个创世纪，我们现在要讲第一个 portable， 这个第一个 portable 呢，就跟创世纪在这个天地的来历之前呢，有一段1章1节到2章3节，我们不要那么长时间讲，他马上这个叫前言了。在创世纪是有一个前言，再加上10段那个 prologue 组成的一篇的著作哈、哦。那这个我们已经进到第一段，那这个第一段跟前言呢都是讲到天地的来历，可他们很明显的有不同，很明显的有不同哈。哦来看讲义，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对他所创造的天地呢是祝福的，对不对？他们是不是有三个祝福？第一个是对动物的祝福，第二个是对人物的祝福，第三个是对什么祝福？对安息日啊，上帝的祝福安息，上帝有三大祝福。可是转到第二章开始呢，不是祝福了，有三大咒诅。那所以说前面是三个祝福，后面呢跑来三个咒诅。那这三个咒诅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咒，上帝咒诅什么？我们看3章14节，上帝说谁要受到咒诅呢？啊？蛇嘛哈，蛇要受咒诅，所以蛇是什么？蛇是撒旦的代表哈，撒旦要受到咒诅。好，那第二个受到咒诅的是什么？是人吗？3章17节，谁要受咒诅？啊，土地哦，不是人哦，人犯咒，但是人上帝不咒诅人，土地受咒诅，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尘土之殃，这个叫倒霉了。他没有做什么不对啊，是亚当做不对，只是受咒诅的是地，我们叫做人类。当上帝不是要人去好好管理这地吗？那当人类没有好好做的时候，就地遭殃，不是人殃，是地遭殃。第三个受咒诅的是人啊，那个是知道吗？是上帝咒诅的，在第4章15节，那里有一个被咒诅，那个是谁？该隐哈。为什么这个人受咒诅呢？他说死不认错啊。亚当是犯罪，第一个犯罪是亚当，可是亚当呢，上帝来的时候呢，他就躲起来，对不对？啊，上帝问他呢，他不敢说他没有做错，他只是想办法把他老婆拉进来，要死一起死，怎么可以只有我死哈？就是我明明是他给我吃的，但他不敢跟神说我没有吃，他给我吃的就是承认说我吃的嘛，对不对？啊，是他给我吃的，所以亚当认错，所以才有机会，该隐不算。当上帝问他的时候，他说：“你又没有给我保管费，你要找我弟弟自己去找，你来问我干嘛？”所以说我要负责他的安全，就是要把他老弟早就杀掉了。他不认错，所以他受咒诅。上帝对做错的人不咒诅，对做错不认错的、死不认错的，上帝就要咒诅。所以很明白的，就是三个咒诅，一个是撒旦的咒。你知道亚当也犯罪，撒旦也犯罪，为什么撒旦受咒诅，亚当没有受咒诅？那么就神学家他们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罪分两种，有一种叫做原发罪， 种叫做刺花刺。莲花的刺叫做 primary。primary evil， 那刺花的刺叫 secondary evil。啊，林医生呢，在看癌症也有这个啦，也有那个 primary tumor， 还有 metastatic secondary tumor， 所以那个肝癌，可是后来呢，医生发现的时候，他是在子宫，可是打那个是肝细胞，我们都说这个是转移的，对不对？这是刺花的，那个肝那个才是莲花的，那莲花的就比较恶，就是说他自己变坏的，没有什么理由。那因为旁边的人影响他，他才变坏的，那个叫刺花性。那圣经讲到撒旦怎么变坏都没有交代，所以神学家说撒旦自己变坏的，没有人去引诱他。那回到第三章说人为什么变坏，因为人有撒旦来引诱他，对不对？所以人我们叫做罪有可怜啊，因为有一个莲花罪引诱他，他犯罪，所以他叫刺花罪。刺花罪上帝就愿意给人再一次机会，说由于你是被引诱犯罪，所以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要悔改，我给你恩典，你要不要？这就是神学家解释为什么说撒旦，上帝不救天使。你听过这句话吗？上帝不救天使，因为天使是主动犯罪，没有被引诱，但是人是被引诱犯罪，所以人还有恩典啊。这是神学家解释为什么亚当犯罪不受咒诅，那谁就咒诅啊？那该隐是因为他死不悔改啊，他犯了错，他是不认错。好。那么这是关于咒诅啦，关于咒诅。再来，我们就谈到这两段圣经的差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跟创世记第二章第四节到二十五节，都是在讲天地的来历。但是呢，第一章讲的天地是从水里面捞出来的，对不对？以前讲过，开始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气混沌，渊面黑暗，都是水，所以没有生物。啊，上帝就必须要把水处理啊，水利工程，把水先分开，分成空气上的水、空气下的水，从那个空间出来。那这样还是不行啊，上面的水、下面的水，人不晓得在哪里，就把下面的水呢，又再把它分开，然后把土地弄出来，那人的地方站，那才可以。所以经过这样子，开始才有生命，那这个土地才开始长绿色的植物。可是你看第二章讲的不是这样，第二章讲的是没有水，土地没有水，就长不出东西来。而且没有人耕种，都很好玩。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好吗？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我来念哈。从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个托雷道哈，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呢是这样：野地没有草木，田间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所以这个是。干巴巴的土地哦，还没有降雨哦，所以没有长不出东西来哦，也没有人耕地，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没有雨，第二个是没有人，没有人耕地。所以呢，但是上帝就开始什么，让雾气从地上层滋润遍地，所以水来了，对不对？然后上帝就想办法造一个人来耕地，上帝就用地上的土造人，把亚当，然后上帝就开始。有人的有水的，然后开始就长树出来了。所以没有长树是因为没有水也没有人干呐、啊。为什么？那这不是矛盾吗？到底宇宙来源是从水里捞出来的，还是干干的，然后下雨以后才开始有生命呢？植物是怎么来的呢？那很明显的，这个是两个说法。好，那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呢，有两种解释哈。第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发现呢，这两段经文有很多不同，除了这个药成药跟你讲的有很多不同。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神的名字不一样。创世纪第一章，整个神都称作 Elohim。中文看你是神版还是上帝版，如果是上帝版就翻成上帝，如果是神版的圣名就翻成神。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还是上帝，你的圣经。如果起初上帝，那你买的就是上帝版，你知道吗？中文的圣经和日本有两个版，在香港印的时候，有一个叫上帝版，一个叫神版。那一般台湾人比较喜欢买上帝版， 因为他怕那个神呢，人家拜拜拜神，我有拜神，那神来神去的，谁知道那个神还是我那个神哦？上帝就是你别人，他们没有称那么多上帝，他们有天公了、地公了哈。那所以我们就喜欢上帝版的。可是你看很多外省的教，他们的圣经是神，他们控制动，有没有？那叫神版的，其实同一个字，那个都是 Elohim 翻出来的。那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神的名字改的，改成什么？耶和华神，有没有？是不是？好，那个叫亚伯。不奇怪，为什么连名字都改了？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亚伯，为什么？那圣经的学者，特别是德国的一些学者就说，就是因为写第二章的人跟写第一章的人是不同的人呐、所以他们根据怎么来的看法不一样，他们甚至猜测这两个人呢住的地方也不一样。嗯，一个是住在两河流域的下游，巴比伦的那个靠海那里；一个是住在上游。那上次前面十章很难讲它的历史性质怎么样，但是从十二章开始，大部分接受说亚伯拉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啊，这个不是传说中的一个像大鱼啊、蚩尤啊那样的哈、是真正的有像周公啊、孔子，我们说那应该是历史上人物啊。好，那根据亚伯拉罕，我们如果相信他是真的话，那么他有移民啊，他有移民，他从这个约瓦拉底和底格里斯尔这个海湾哈、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现在伊拉克美国在那边打的，几乎是那个巴格达在这里哈、那这个叫乌尔在海口，这三角洲两个大河冲到海湾那里。那上面这个是上面有高山哈、这里有沙漠，这是沙地那个半岛。然后这边呢，这边地中海，那这里有红海，好，沙地哈、那沿着这个布吉斯可以是上来，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哈兰，那这是 Palestine， 那这是埃及在这边，好。那埃及有尼罗河，很大的河，它冬天的那个沿着那个高山的雪啊，整天都可以融雪，所以它那个水流不缺。可是大卫市场没有什么，只有小小的约旦河啊，下雨就泛滥，那没下没水，就是很小的河流，所以他们常常那万代亚伯拉罕就往埃及去讨饭吃啊，因为这里比较没有旱灾哈。那可是他怎么来的？他是从他把他拉很多他然后的，他把他拉从乌尔呢，沿着河流搬到哈兰，他爸爸就死在那里了。他爸爸死的时候呢，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不是让你搬到这里，我让你是搬到巴勒斯坦的。”那现在去看呢，其实这边也好，这边也好，总是河流大，而且大河在那边，这边出不了什么大河，那没有什么大河流。可是上帝说：“那你是我要你去的地方。”那个叫做应许之地啊，好 ，the promised land， 那个叫做牛奶营之地啊，这样看其实不是那么好啦，不是那么肥沃，所以小小的丘陵地，一小河流而已哈、但是上帝答应给他，那到今天呢，巴勒斯坦人说，我们祖宗的信徒住在这边啊，我想说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到今天还在吵架有没有？最近以色列人，我觉得他比较合理，他说，那我们住一点也是给人家一点地方住嘛，所以河东的应该要还。加大小，我们该还他们了、可是有一些犹太人已经搬房子到那边去抗议，有没有示威啊？不听话。那个其实很早，从中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故事。那么我要讲就是说，在上游的地方是沙漠，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沙漠水很少，在下游的地方呢是常常淹大水，所以神学家就说，这里的人。在想天地怎么来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水退了，我们才有生命。水来什么都死光光的，都淹不见。所以它的宇宙的来由必须要是从水里面捡出来的，知道吗？啊，这里的人呢，天地怎么来？就是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长不出东西来。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生命才会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怎么来的？是因为神让它下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耕种，长不出东西的沙漠。 所以需要有人耕，需要有水。那是说了，就是说这里有两个不一样的来源。那创世纪的作者呢，他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头脑那么清楚，他找到这两个，他不管他了，就把它混在一起，不管这两个有矛盾不矛盾，他就摆着给你看，就是这样子。那还有不同哦，你看看这个从水捞出来的那个呢，他了解的上帝是很伟大的上帝，他只有一张嘴巴就可以了。他要做什么都是用嘴巴讲的，说哎怎么做有什么，对不对？可是第二章那个教会就很辛苦了，好像一个小朋友还有那个小天童到海边弄一点水，然后弄沙，弄一个泥团，然后再慢慢捏捏捏，还有什么还要吹气，哎人才起来。但第一章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啊，要有人就有人了、啊、开头会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人，人就出来了。可是第二章呢，上帝似乎跟人类的关系很亲啊，上帝似乎要有手，要有嘴巴，不然他怎么吹气？所以第二章描写的上帝就是很人性化的上帝，我们叫做 anthropomorphism， 就是把上帝看成人一样，有双手双脚，有嘴巴的。第一章就不这样看，第一章的上帝是没有形象的，就只有出个声音，宇宙就完成了。所以这个的上帝观很不同，很不同。那么看到男女也是很不同的。创世纪第一章，请问你们男的先造还是女的先造？真的吗？创世纪第一章呢？从此造。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天的时候，上帝说：“让我们按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上帝就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有没有？从此造的。可是我们的印象是不是第二章就定掉了，对不对？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很明显的，上帝先造男的。好啦，造男的造出来呢？要叫动物你吃饭哦、啊、动物造完了，上帝叫那个男的说你找一个做饭、啊、找半天找不到、啊、上帝就很麻烦、啊、想办法给他麻醉，然后开刀，开完刀还要把他缝合，然后还要帮他主持结婚典礼，这个很啰嗦、哦、然后把他太太老婆找来，然后帮他主持一个结婚典礼，看起来是你男的在动物的前面，显得女的在后面。所以很多犹太人跟华人就说男的比较伟大，女的是不算什么，因为在后面才被造，我们男的先被造。可是如果你念创世纪第一章呢，没有这个差别。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哈。我们再看一下讲义，这里提到一个是湿哒哒的，一个是干巴。好，再来提到那个人跟万物的对照也不同啊。在创世纪第一章呢，人是最后一天造的，对不对？上帝先造光暗啊，还有造什么啊？造什么树木啊？然后造动物啊？然后造完最后才造人，对不对？可是创世纪第二章的人第一个被造，因为他说因为没有人耕地，什么都长不出来，所以你看一造就造人，造完造树木，树木造完才造动物，动物造完才造女人，有没有？所以人是先造，可是在第一章人是后造，这个次序有点颠倒了哈、哦。那当然。我讲过的就是在第一章女同时，可是在第二章呢男的先女的后，那第一章呢一句话就可以的，第二章呢还要捏土还要吹气，很麻烦，对不对？那这个叫什么？这个代表就是说他们认为神有两个属性，那么这个第一章代表这个 Elohim 的属性，这个神的属性是超越的，英文叫 Transcendent，很根本啊，超然的还是超越的。那第二章所描写的神呢，就不是那么很新的，就会跟我们捏来捏去，跟我们讲，然后亚当可以聊天的那个叫 immanence， 这个我试着把它换成内住，它是同在的，就是在我们中间的。神有两个属性，一个是高高在上，他的主权掌管一切，人奈何不了他，人也看不到他，也没有办法了解他，那个神。那你可以说长老会的加尔文是属于比较强调传身等的一个神学家，所以强调神的主权决定一切。可是那个亚美尼派，他就比较强调说神会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神可以跟人每个人选， 那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神打交道没有关系，神会听你祷告的。那这样的神就比较人性化，知道吗？跟我们比较亲，可以跟他玩的。那么第一个神，那个你在他们除了敬拜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决定什么就什么，你祷告也没用，他就是他主权的。那这一个最高的神，无限超越的人表现的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看不到他权力很大。第二章呢，那个人呢，那个神呢，跟人呢很亲近，用手摸吹气，还帮人做衣服啊，还解决人的问题。那这个是内部的。那这个到后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个预言就这个字，这个叫做以马内利。Immanuel 就是 Immanuel。那以马内利一直到服务的时候，就把这个彰显到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死亡。那你讲到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到最后以后结束的时候，他是到我们的当中，所以神是从 transcendence 走到 immanence。那么而在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当中的我们呢，我们是在这两个关系当中活在一个矛盾的关系里面，就是说如果你对上帝的 transcendence 认识比较深的人，对上帝产生的敬畏就是会怕，知道吗？会敬。对上帝的 immanence 感受比较深的人，对上帝 感受到的是敬爱，会敬，知道吗？一个会叫敬畏神的眼睛啊，会保持距离，最安全，会怕。那有心理学家这样研究说，人的神观是受爸爸影响哦，爸爸，我们的爸爸，因为我们把上帝称作天父啊，就叫做天母，对不对？天父。那不管你是基督不是基督，你小时候，你印象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爸爸？是很伟大、很凶，看到那所有小孩都跑到不晓得走到哪里去的那样的爸爸。将来你跟人君主的时候，你的上帝就比较忠贞的上帝，因为你的上帝的印象是从你爸爸的印象转过去的，所以那个超然的、很伟大的，你就对他只有害怕，你不能做什么事的，那样的 transcendence。但是如果你小时候你爸爸就是可以跟你玩啊，你可以在拔他的胡须都没关系啊，你爬到他头上撒尿都没有问题的啊，可以完成一团的。那将来你变成基督徒的时候，你的上帝都是很可亲的、很可爱的，会跟你玩的。这是 psychology 他们在分析人性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对上帝的印象到底是第一章还是第二章呢？那就看你小时候长得当中你的爸爸给你留下的那个印象，因为那个 father figure 很父亲，我们说我们带的神是天父嘛，那个父亲的角色会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在很小孩子不会讲话的时候就印在那里的，那个会转到我们的信仰上面去。那这个就提到有这样两个不同。可是我自己感觉的，我这两个放在上面有个好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对神的关系有这么两个层次的关系，一个是超然的关系，一个是很平静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个当中维持某种平衡，才不会一边后掉到另外一边呢。好，就因为对神太亲了，就失掉那个恭敬，知道吗？那个亲亲太太，就就不会那个敬畏就不够。那我们需要在这两个当中取得平衡，所以圣经就把这两个都摆在那里。一个是至高的神，一个是至亲的神，哦，都摆在那边，这是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呢，其实看到这个不同的学者呢，就把这两个文件给他一个名字，一个叫做一啊，这个雅各呢，英文是 Y， 希伯来文是 J 啦，哈，是雅各法 J， 所以他就说一个是 J 版的，一个是 E 版的 ，E 就是 Elohim。那你知道吗？那个旧约哈，创世纪不是一个，他写的不止创世纪，他们说摩西写一本书啊，就是所有以色列人觉得最神圣的书啊，就是叫摩西五经啊 ，Pentateuch， 那个 Pentateuch， 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本呢就叫 Pentateuch。这是五啊，摩西五经啊，这个摩西五经呢，他们 这个结果发现呢，除了这个 J 跟 E 以外，还有两个东西啊，不是只有 J 跟 E 啊。开始的时候，当时发现说，哎，这段名字什么叫亚位啊 ？J 啊，所以这段是 J， 这段的名字怎么叫 Elohim？ 所以这段是 E， 他就把创世纪到生命纪呢，这个啊分出来。可是因为我有一大堆东西很奇怪，好像是那个庙公在写的哈，他有写说你要拜什么，几点钟要点蜡烛，什么东西杀牛要怎么杀，然后什么时候要献多少东西，好像是那个在庙里面上班的人他们的那个记事本呐、然后如果杀的牛那个手指头弄起来要杀几次，很详细的记那个记事的这些，就是他说这个也不是一样，这个不是记事，就是那个很琐碎的在记录。他说这个是祭司啊。就是祭司而已，那个叫祭，叫 priest。然后还有一个学者在他说不是呢，不是只有这个，还有一个好像是法院书记官在记录的。这个人偷了人家一头牛，应该要赔1.5头。啊，这个人如果做了什么不对，应该要自己打比赛。他们在记做什么错要处罚什么，好像是法官的记录本啊，不像庙里面的记录本，又有那个东西，那个最主要是在生命记，知道吗？啊，很详细啊。做什么不对要怎么处罚，做什么不对要怎么处罚，啊，那个是法院的，那个就叫做 Deuteronomy。第二，有德罗农民哈，这生命性为主啦，但是也有随着经也有，所以摩西五经呢，他们看了三次呢，就四个，所以我们就叫做 JEDP。以后你们会听到人家讲说JEDP， 你们心里面也会讲哈，我知道你们里面的，我们是谁？那个一个很菜的牧师教我们的，这个叫做四文体论，这个叫做Four Document Theory 哈，四文体论，就是说摩西五经是由四个不同的文体，然后创世纪的作者呢，就把它四个都收在一起，把它摆在一起，里面有 J 有 E 有 C 有 P。那要讲的就是说，第一大部分在生命记，但是不是只有生命记，在别的地方也有立位记啊什么，有时候出现 D 啊，民数记也有。我记得我们是在修旧约文学的时候。我们如果买一本新的圣经，拿四个颜色的那个笔，那我们就要画这一段是 J， 这一段是 D， 这一段是 P， 这一段是 D， 你可以把摩西五经整个画出四个颜色出来，就是哪一段是属于哪个文理，这是一个理论，好吗？这圣经不是这样的，可是学者为了解释那个内容的这样不同，他们提出这个理论，这个叫 JEDP， 这是一个说法。那我们现在只有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不必用到 J 跟 P， 还没有出现，所以只有出现这个亚位跟耶和华，所以我们的 J 跟 E， 这个叫做两文体说双元论，我们叫双元论。另外一个说法说不是啦，你这样讲不对，那个根本就是那个照相机的问题嘛。我们现在都有那个数位照相机嘛，它那个不是有一个东西你一按，那个眼睛就凸出来，那眼睛一凸出来，你照的就只有照一个人，对不对？他在按眼睛就收回去，你照就照一大堆人，有没有？因为你刚刚照这个地方那个是 zoom out， 那个是照样都收回来，所以他照的是整个宇宙的故事。可是到第二章根本就没有那么大，他只有 zoom in， 他剩下亚当跟夏娃，而且剩下个伊甸园，所以这个是照相机的问题啊，这个叫做 zoom in， 啊，就是这个焦距，他们叫做双焦距。那这是两个说，就是一个是讲这个宇宙怎么来的，一个是讲这宇宙当中的两个人，那个人类的始祖他们怎么来的，所以那个细节就很多，第一章细节就很少。如果你青春痘不要照相的人把你照进来，你最好是照很多人在一起，那个青春痘都看不到，人都跑掉，只有照人啊，因为青春痘都照得很清楚，对不对？那个到亚当夏娃身上，他们做什么芝麻蒜皮的事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叫做双焦说哈啊 ，double focus。那这样的讲意思就是说，一样一本圣经看到这里，有的人认为这都是两个文件，有的人说不是，这根本就是一个焦距不同而已。那这些都是理论，好吗？这个不是说实际上是怎么样，就是他们有解释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样矛盾，他们提出这样的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它哈。所以有双传统说跟双焦说，接下来我们看， 上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上世纪第四节到第七节有一个类似的结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么第二章说创造天地的来历，那么第一章就说地是空虚混沌又面黑暗，就是有问题啦，很乱啊，没有内容啊，上帝就解决那个问题，对不对？那第二章有问题啦，那个问题不是空虚混沌又面黑暗，问题就是干干的，什么都长不出来。那上帝又解决那个问题，上帝就让物质长出来，上帝就造了人来耕地，所以就解决掉了。第一章也是上帝解决问题，然后把宇宙创造出来。第二章也是上帝解决问题，把宇宙，只是问题不一样，一个是水太多，一个是水太少，这个问题不一样而已。但是上帝要创造宇宙，似乎都要克服一些困难，这个是一样，他们叫做架构上看起来类似了哈。好，再来谈到人的问题啊。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的时候，看到的人是很可爱的，上帝所造的都很好，对不对？第二章就出现有问题的来源，那这个问题来源就是人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照上帝的形象吗？还是人是一个可怜虫？像二十五章第六节说人是可怜巴巴的可怜虫，人是聪明的吗？还是愚笨的？人是求告上帝的？躲避上帝的。那么夫妻的关系是创世纪第二章讲的你是我骨骨肉中的肉那样可以吗？还是第三章讲的太太要恋慕丈夫，丈夫要管小太太，这样的扭曲呢？但很明显的，再来我们要念的这段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就交代为什么我们今天活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人性是这样的矛盾，看起来又有善良的一面，可是又有邪恶的一面，看起来又有 很可爱的一面，又讨厌的一面。我们对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好像我们这个矛盾怎么来的？那根据创世纪第一章讲到那个善是怎么来，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上帝的形象，这是好的来源。可是第二章第三章就开始讲到人怎么把这个东西也扭曲掉了，怎么用自己的自由把它搞。我们现在就活在上帝的形象还留有一点，可是自己扭曲也在留在那样的矛盾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人是有一种看起来不行哈。一直要解决这个东西，很多哲学家到底人是性本善性本恶讲不清楚，也是这样，人可能是性本善又性本恶，可能里面是有我这么两个东西在那边吵架吧，我在那边挣扎吧。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圣经很好玩，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笨哈。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好吗？罗马书在新约罗马书第一章如果是科赫本的圣经的话是在210页，新约210页，那新动译本在第几页？233。好，233我要从我们翻过来，从209就是罗马书第19节来念。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他这里提到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人显明在人心里，所以这个我在那个英语班上课的时候稍微讲过，在这里重复一下哈，就是这样讲哈，上帝的事情如果这么大，其中有一部分是人能知道哈，上帝所有的事情人能够知道，我们可以这样讲哈，一个比较大的范围里面。有一个小事情可以知道的，那可以知道的部分放在哪里呢？放在人心里。这是一个，他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显明在人心里的九节，上帝给他们显明。二十节讲到另外一个显明，自从到天地以来，这是创世纪讲的哈，上帝的永能跟神是明明可知，这是眼不能见，这是眼看不到，但借着所造之物。所以这个所造之物，上帝造的天地万物呢，都是也能见的，这个可以见的，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哈。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叫自然神学，就是说，你看到宇宙万物，你就可以揣摩说有。那上次我跟你讲过哈，而科学家花我们整个平衡那个宇宙关系，那个精密度高的程度。只要角度差一点点，这个地球就不存在。 这个生命也不存在。我们跟太阳的距离只要差一点点，地球那个倾斜度只要差几度，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天气什么都不一样了。跟太阳的距离近一点，我们就已经被太阳烧掉、吸掉了；远一点点，我们跑掉了，根本就是现在也没有生命。所以那个精确度、精密度高到一个程度，比我们的手表还低。所以说巧合现在很难讲，但是那么高的精密度，所以最近他们就强调说，这个有个 designer， 就是有一个设计者在那里，或者说没有那么高精密度的那个关系呢。那这个就是专业者说，借着所到之物。就可以小，这个小的是猜的，因为上帝看不到嘛。你就看到他的这个了解，你不了解地卡，再看到他的话，你可以去猜说地卡者的心里可能在想什么。他如果就不画图，你就没办法。可是他画图啊，他画图，你就可以从他猜，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然有一点难，因为你可能猜错嘛，哈。那至少你可以猜嘛，因为他有作品的嘛。那意思就是说，上帝有作品，不然一个东西你不懂，再说那你心里有没有良心的哈？然后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好，这个不好，那个对，那个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信不信教，都有那个东西。他说，上帝原来显明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主观给我们内心的显明，一个是客观给我们显明。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很多人还是宁可不要信上帝。他宁可说不要了，有一个上帝很麻烦哈，我还是自己做上帝比较好。但那个人呢，就以为说这样子比较聪明的人呢，他后面就开始讲到这一种人。我们看到上后面那个21节。他们虽然知道，这个他们就是那些自由聪明的人哈。他们虽然良心外面也看到大自然那么奥妙，但是呢，他们还坚持说，没有上帝，哎，对。结果他圣经说，他们的思念便希望无知的心就昏乱。好，29一起来念来，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啊，这个很好玩哈。啊，答案后面就讲到一个东西呢，就是拜的问题。我们说拜上帝哈。不怪的是，人可以不可以不拜呀、啊？那个问题在那里，人有没有可能不拜？什么都不拜，还是一定要拜？啊，如果一定要拜，啊，你不拜上帝，你就拜，就要拜上帝以外的。那上帝以外的都是上帝创造的，因为这个宇宙只有两种存在，一个是创造一切的上帝，一个是他所创造的东西。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不拜上帝的人，他们会想找其他的来拜，有的拜星星，有的拜月亮，有的拜太阳，有的拜动物。有的拜人，拜伟大的人，有没有？蒋公都有人拜，还有人拜自己的，有没有？还有人拜钱，我们叫拜金。看你这一生拿什么做你人生最高的指标，那就是你拜的对象。所以人要不拜也难的、啊。好，如果你一定要可，那你要好呢？你要拜那个宇宙的上帝，上帝所造的，不管是什么，你造什么都好。你在月家还是上帝造的，对不对？如果说万物都是上帝造的，那么那个罗马书就说，你以为你不要上帝就差点吗？一定要可能把上帝丢了，你就只有拜上帝所造的，不然是什么？你是变笨了、啊，不是聪明了、啊，就是等看他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哦，就是自以为聪明，我们就自作聪明吧，自以为聪明，但是反常的愚拙哈。那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给我们人心的启示，还有给我们外面的启示，要我们能够寻找他来敬拜他。那我们敬拜他的态度，也就受到我们的爸爸的影响啊，就是觉得他很凶啊，很可怕，有一点啊，就是一个态度。这个上帝是超然的上帝，觉得他很可爱，可以随时跟他亲近，可以跟他撒娇，有什么事情骂他都没关系的。那这样的是一个比较亲，就是创世纪第二章所描述的上帝，跟我们很亲近的，很关心我们的。那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呢，就开始描述到这个世界的不完美，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从哪里来，开始要进到这样的现实的世界。创世纪第一章是乐园啊，那个时候讲的一切都很好，对不对？没有不好的，啊怎么？那从第二章就开始讲，这里有不好，那里有不好。啊，其实我很喜欢圣经，因为圣经呢，它一开始呢就把不好的就摆出来。那我们看起来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地球是这样，哦，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可是，一般的书不会这样写呢。一般哦，比如说如果你去念讲旧书传，然后去念什么哈，不好的嘿，不好的。 都省略吧，啊，不需要骂他嘛，都讲他的好的。你看每一次一些术语带，你看后面那个助人略例，都是讲好的，嘿。我没有看过一个说啊，他这一生骗过多少人，他什么什么，其实他骗过人啊，我不会讲的啊，他帮助过多少人啊，什么什么，都是讲好的，对不对？圣经不一样，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人不是只有好，人也有不好。我们教会其实可能比较喜欢歌功颂德啊，我们说我们要请人家做证，一般人都有请人家见证啊，有没有专门请那个说啊，这个礼拜犯罪的请来做见证？这个礼拜做不好做见证，要么都是那个祷告回去，你看我这个癌症好了，不是有多少癌症祷告半天没有好死掉的，有没有请他来做见证？请他的家里人来做见证，说哦，我们家老公啊祷告，我们进去祷告，好多人还是死掉了。这个叫什么见证？又不是见证，我们找个祷告好的，哦，成绩第一名的，考联考考的最好的，那个没有考上的，那就讲讲了，就不讲了哈。那现在都摆那个，没有觉得，我们没有觉得，是吗？你们现在的人都是光明面吗？不是信心，不是真，对不对？像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像大卫，叫合神心意；手上的窝囊树，神造摆，造福，心意之主。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圣经，圣经就是看心啊，你知道吗？就是说。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我想就是说，圣经从第二章开始告诉我们说，人有黑暗面，有光明面。没有一个坏人坏到一无是处，也没有一个很好到什么缺点都没有，其实不然。我们都在那个矛盾里面，都在那个 contradiction。那什么时候不小心，我们那个恶的就跳出来；什么时候你听什么话，你那个善的不安就跑出来。在我看，圣经从第二章开始就在我们进到一个现实的世界。上帝的形象还在，可是呢，人的扭曲也在那里。我们就是活在那个矛盾的里面。好，时间到了，我们讲到这，来祷告。耶稣，谢谢你这次的台风虽然很大很大，可是你没有让台湾遭受大的伤害。我们也为我们政府过去的努力啊，在防治上面啊所带来的一些成就，我们也献上感谢。我们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执政掌权，还有我们每一个老板，我们大家会很注意爱护这个土地。主在我们开发的当时，我们会注意到让这个土地有好的森林啊，来保持这个水土，不至于每一次有大雨的时候，这个土石流就来了。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管家，我们向你祷告，因为看到经中所描述的上帝。不是只有第一章那么高高在上的上帝，只有第二章跟我们亲近，可以让我们可以跟他祷告，可以跟他打交道的上帝，使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体验，帮助我们在信仰上面能够看清楚自己。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其实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点，其实一直在那边。那我们能够坦诚的接受自己的善良面，也可以坦诚的接受自己的黑暗面。那我们学习在这一生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依靠主来做我们的一生，怎么来逃避我们的诱惑，逃避我们的失败。我们谢谢主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再见。